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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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我们瞻察善恶业报经，上一次跟各位讲到，就是本经的忏法，就是瞻察忏法，要如何来忏悔业障。那么在本经里面很殊胜的，就是地藏菩萨自己在经文里面有提出如何忏除业障，其中有九颗。那么这个九颗的内容，也就是我们现在说，如果我们要拜忏，而拜忏的内容是拜瞻察忏，所依据的内容次第完全就根据本经里面提出来的方法。所以九颗呢，我们上次讲到第五颗，那复习一下，说明这个瞻察忏跟其他的忏法之不同，有它殊胜的地方，在于本忏是忏主制作，就是要拜忏的负责人忏主，我们要跟对着地藏菩萨而忏，就像大悲忏是对着观世音菩萨忏，那忏主呢自己所做的经文内容跟其他的忏仪是不一样的，其他的忏仪是祖师大德从经文里面然后截取他的精华所做的忏仪，而本忏呢是从上一次讲的开始哈，这个九颗里面从最头先的严禁道场到香花供养清净三业称名礼敬说罪忏悔，中间少了一个祈请，那么这个是藕益大师有加的，就是在忏悔的第一天的时候呢，要祈请这个三宝跟护法龙天，那之后呢就不用再祈请了，那这个是忏仪的内容。如果我们要拜忏，拜的是瞻察忏，所依据的经文就是这样子的次第跟内容，而本经发给各位的这个经文里面就有讲到刑法，瞻察刑法，那后面所附加的就是我们可见得这部经呢是理论与实践并行，就是我们听经以后想要照着去做，进入实修，真的去要忏悔业障，要怎么修呢？啊，在这里面都有已经把它呢列出来，所以这个瞻察忏法就从现在开始讲的，上一次到今天讲的内容，那后面都有完全一套的仪式在那个地方，那一套仪式所根据的完全就是我们这两次所说的内容。所以在九颗当中呢，我们上次讲了五颗啊，就从这个结界哈，严禁道场，然后有供养，然后清净三业，然后祈请三宝啊，十方诸佛，然后祈请五十三佛啊，祈请七佛，祈请忏主地藏菩萨，然后最重要是说罪忏悔。所以前面做的这些准备工作，最重要的中心就是我今天做这个法事。这个佛法的法内容目的是什么？要忏悔往昔所造的恶业。那恶业是哪一些呢？是哪一些恶业？我希望把它洗干净。我所做的过失是哪一些？是根据第一轮跟第二轮相里面所显示出来的，所以对症下药，完全根据轮相相应而产生的我们的恶业，而这恶业是过去所造，那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在这个时候要把它忏悔干净，所以讲说罪忏悔。那个说罪的内容跟一般不一样，就是不是通途的说哈，说我有贪嗔痴，所以呢我把它忏悔，而是把 轮相所显示的，要把它呢说明出来。更重要是透过这个忏悔的仪式，我们发愿更不复造啊，就是对着忏主，对着佛菩萨，对着五十三佛、七佛、十方诸佛贤圣，我们后不复造，所以发很慎重的心来修这个忏悔的法门。因此我们在这个九科当中要提出，就是要这个忏悔要用逆流实行下去修。因为我们过去呢做一个凡夫，所以我们呢一直流转三界，我们是顺流实行啊，就是顺着生死流造烦恼业啊，然后有无明的黑暗，又加上有恶有的增上，所以我们呢沉溺在三途里面。今天忏悔里面做一个总结，我们就希望是逆流实心，根据我们过去的习气而做一个清洗的工作哈。所以我们呢从以前不信因果，现在开始呢深信因果，以前没有惭愧心，我们现在有惭愧心，以前没有不畏恶道，以前天不怕地不怕，我们现在身大部位，就是这个逆流实心呢来修忏悔的法门。所以九科的内容有一条一条一条，可是用什么心在修这九科的忏悔法门，这个是我们要掌握的。我们是用顺流实心，那就是这个杯子很脏的，我把它洗干净，要把它洗干净，你又增加一些恶缘下去，那永远洗不干净。那我用逆流实心，就是用很好的清洁剂，很殊胜的这个清洁剂，要把这个从前所造的这些恶业要把它洗干净。所以这九颗要用逆流实心下去修，这个是我们上次所说的。那五颗哈，就是五颗一直说到说罪忏悔，是到第二十四页啊，到第五颗的二十四页，就是第四行的地方，就是愿一切众生速达心本，永灭罪根。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说罪忏悔里面逆流实心当中观罪性空。那这观罪性空呢，因为是属于教理很深的方面，这在后面卷下当中呢有整个半卷的经文，所以在这个旃茶经其实上卷跟下卷说的都是一个忏悔的法门，乃至后面下面的这个一时境界起二种观恨，修的这种真如实相的观法，其实也就是实相忏啊，忏悔真实相的那内容。那在卷上的地方已经提出一个消息，就是在这个发露忏悔当中用观罪性空，就第十行的观罪性空来破无明黑暗。那这个呢就是实相忏悔。那实相忏悔呢，我们在这个地方不说，我们到下卷的地方再大家一起再研讨。那下面呢就是今天要开始讲的九科里面的第六科哈，第六科。那么六七八哈，这三个都是发愿，发露忏悔之后呢，这个是消业，然后再来又更发增上的愿，增上愿来修行。那发愿也是忏悔，所以第六科里面呢是发劝请愿，第七是发随喜愿，第八是发回向愿。这三科劝请、随喜、回向，这三个都是发愿，可见的在修行忏悔当中，发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要懂得如何如法的发愿。因此这个忏悔文里面，旃茶忏里面其实就是普贤行啊，普贤十大愿王里面呢有请佛住世、常随佛学、勤转法轮，这些呢都是发愿的。那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用这三个科呢把忏悔的内容呢说明出来。那大家请看一下经文，就是第六科里面发劝请愿哈，发劝请愿，是应复发劝请之愿，愿令十方一切菩萨未成正觉者，愿速成正觉；若已成正觉者，愿常住在世，转正法轮，不入涅槃。所以这个在这个 普贤行愿品里面呢，就是跟这个很相应，菩萨里面十大愿王里面，请佛住世，常随佛学，行转法轮。那怎么样发呢？在这第六颗里面要发怎么样子的劝请愿，就是请佛住世，然后请佛转法轮，请佛不入涅槃。这个是我们在修九颗当中的第六颗。我们消文说，愿一切众生哈，师父应发劝请之愿哈，就是再来发劝请这个愿。这个愿的内容呢，愿令十方一切菩萨未成正觉者哈，愿速成正觉，就是所有十方这些菩萨正在修行的，还没有成佛，尚未成佛，我希望做一个真上之愿，因为我的劝请使他成佛。这个等觉菩萨呢，因为有人劝请，然后呢他能够愿速成正觉。成正觉有什么好处呢？成正觉就能够度众生，成正觉在这个世间上面呢就多了一尊佛，所以这个是成正觉的因缘，就佛成正觉的因缘，希望我们做一个促成的因缘哈。那若已成正觉者，愿常住在世，转正法轮，不入涅槃。所以他这里面是把一尊佛里面未成正觉，请他成正觉。那已成正觉，成佛要做什么呢？要转正法轮，住世转法轮啊！不要，因为每一尊佛住世的时间不一样，好，根据众生的福报因缘，有的佛住世很长，有的佛呢很短，早上成正觉，晚上他就入涅槃了。度世的度众生的这个因缘非常的短，为什么呢？没有人请佛住世，没有人请转法轮，那因缘不具足，佛没有这种浩大喜功之愿呢，就是我一定要在这个地方住多久，因为没有人可度，他就入涅槃，那这样就很可惜。所以我们必须要慧眼，要有慧眼，知道有佛住世，我们就要请转法轮。这个呢，就是要具备有这样子的常识哈，就是愿常住在世呢，转正法轮，不要入涅槃。那这个是我们佛弟子要有的常识哈，因为释迦牟尼佛他示现成正觉的时候，有所谓的八相成道。那八相成道当中呢，有一项就是降魔。要成佛之前呢，要做一个工作，就是要降魔。那为什么要降魔？就是魔知道佛即将成佛，佛在那个地方入定，即将破最后一分无明，那个定功定到那个深度的时候，三界震动，就是我们凡夫不没有感觉，但是魔功震动，就像大地震一样。那魔他就知道在三界内有一尊菩萨，他即将要成佛，他快要出去了。那他呢，三界内他又即将少了一个子孙子弟，所以他有这种神通知道以后，所以他就要阻扰佛成正觉，要阻扰最后破这份无明的可能性。所以佛呢，在那个时候他必须要降魔。那魔他会示现软的，就是美女啦、珍珠啦、财宝，让他心动，让他破坏他的定功。那不成以后呢，又示现这个恶罗刹的那个样子，恐怖的样子。这个魔，我们说魔有四种魔哈，五蕴魔是我们自己本身具备的，那这种魔是叫做天魔，那就是外面所进入来干扰我们修行的。这种天魔平常不会出现，我们一般碰到的时候受魔干扰，大部分都是自己的魔，五蕴魔或者是鬼神魔。要出三界的时候呢，就是魔会出现来干扰最后一个工作，那要做降魔工作以后才能出三界。那菩萨战胜魔以后，他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觉，那魔就没有办法了。虽然没有办法，但是佛住世的这一段时间，魔时常在旁边窥视，然后时常劝佛请你早入涅槃。所以其实释迦牟尼佛的入涅槃也是魔请他入涅槃的。那这中间呢，是一直有梵王在请佛住世转法轮，所以佛每次要讲经说法，一定要有人祈请， 比较少的机缘是无问自说，就像弥陀经一样，因为他看到众生的根器已经成熟，还有没有人能祈请，这个法门太殊胜了，没有人能祈请，所以他自己无问自说。一般每一次的这个讲经呢，都一定有人祈请。那这其中呢，梵王就是大梵天王，他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请佛转法轮啊，包括释迦牟尼佛第一次菩提树下成道以后呢，第一次请转法轮的就是梵王啊，请转法轮。那我们在这个八相成道当中呢，就可以看到请佛住世的就是梵王，请佛入涅槃，请佛不要成佛的就是魔。所以我们辨别佛跟魔呢，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使有那个智慧，知道说要请佛入世，请转法轮，然后请佛呢要不入涅槃。那所以这个劝请呢，就是在我们修学过程当中要了解，如果有这个机缘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末法时代，要碰到佛的机会不太多，但是我们现在要先下这个种子，就是无量劫以后，我们如果住在这个世界当中呢，有佛呢他快要成等正觉，我们要护持，然后呢要懂得请转法轮，甚至呢有善知识他要即将入灭，要入涅槃，我们要请他再住世。那住世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能够广化众生，所以这个是教我们要有这方面的尝试跟学习。所以这个劝请是不是有这个机会我们才去做，而是先具备有这方面的尝试，而且时时要劝请发愿。发愿的意思就是我发愿要劝请，虽然现在没有机会，可是我发愿如果有佛住世的话，我是希望他能够住世，希望他能够不入涅槃，所以我要发这个劝请的愿，我要有这个能力能够劝请佛住世，我要能够请佛转法轮，这个是劝请。所以这个在这个九科里面呢，就是有这个劝请这一个愿，这个要修学的。那这一个外相来说呢，就好像说我们有机会是请到佛住世，请佛能够广度众生，真正消归自性，回到我们本身来说的话，为什么时时要劝请？如果佛不在世，我们如何劝请呢？就是我们自身里面，我们自己本身也要请佛住世，请佛转法轮，请佛不入涅槃，自心里面也有人天交战哈。我们念头当中有的时候也是魔，然后有的时候是佛。什么时候是魔呢？什么时候是魔？你想要去修行的时候，他说你不要成正觉了，你不要转正法轮了，你赶快入涅槃吧，那个就是魔。我们今天要来听经的时候，要来修行的时候呢，有一个机缘里面说，哎呀，今天晚上那个八点档是最好看的，那我们那个时候呢就会想，我要去听经呢还是要去看电视？不一定哪一个会赢哦，来这里的都佛赢了，没来的就是魔赢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要请自己的佛要住世，佛如果住世，魔就没有办法来扰乱。请自己的佛不要入涅槃，就是要常住在世，我们的佛的念头，念佛的念头要时常在，时常在。那这个就是说我们要看看有两个选择，正向跟反向的时候，我们是朝佛道走还是逆向而行。所以这个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选择的都是要劝请，劝请自己的自信佛。我们要看我们是留下哪一个，是留下佛还是留下魔。这个是，那譬如说我们碰到境界的时候，碰到人家无理取闹的时候，我们是佛出来还是魔出来，我们是跟他呢反唇相讥还是忍让一下，如果是呢跟他吵到底，那个就是请魔住世啊。如果稍微能够善解一下呢，那个就是请转法轮。所以这个不一定要有佛出世的时候才能修这个劝请。而劝请是什么呢？劝请自性佛常住在世，劝请我们自己的常佛哈，自己的自性佛要常住在世哈，念念跟道相应，不要入涅槃。所以这个劝请的愿要发，劝请 法要住在自心当中，同时也要当他人之佛，就是劝请自佛也劝请他佛，能够把别人的佛性给引导出来呢，那个就是当他人之佛。如果带他人呢去往这个世间法，去五欲六尘中当中呢去不复返的话呢，那个是当他人之魔。所以我们时常要在观照自己当中要做一个分辨，要学劝请这一门功课哈。所以除了说罪忏悔之外，正向的引出自己自信力量里面，你看他从说罪忏悔是把以前的罪洗干净，那现在要装什么东西进去了？在我们的修道的路途当中，我们要放资粮，那资粮进去的时候，第一个你看他就叫我们要学劝请，那劝请佛不在世的话，我们劝请自己这一尊佛，自己的正念注视转正法轮，不入涅槃。不入涅槃就是你那个正念不要消失，时时看着它，这个是劝请的意思。然后在下面就是随喜，那么在普贤行愿品里面十大愿望，随喜也是一个很大的愿哈。所以我们看经文，是当复发随喜之愿哈，这是随喜，也是劝请愿、随喜愿、回向愿哈。所以大家我们要学的发愿哈，发什么样子的愿呢？发随喜的愿，愿我及一切众生毕竟永舍嫉妒之心，于三世中一切刹度所有修学一切功德及成就者悉皆随喜。那要更深入的内容，大家要配合普贤行愿品里面看，那里面讲的更多啊。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看说他要教我们劝请之后就发随喜，那随喜呢怎么样子发，随喜的内容如何发呢？就是愿从跟着经文发哈，就是愿我还有一切众生，你看每一个愿都是把一切众生带出来哈，希望我这样做一切众生也能够这样做。那发随喜的愿是要对治什么呢？对治我们众生无始来呢有一个很大又很微细的烦恼，这个烦恼是什么呢？嫉妒之心。所以发随喜之愿其实是这个是一个药，那个药是来对治我们的嫉妒这个病。那嫉妒这个病呢，什么叫嫉妒呢？我特别去查了一下字典，因为嫉妒我们文里面时常说，但是真正嫉妒的意思是什么？在一般的字典来说的时候呢，就是众生的性情当中，女众的话呢，大部分就是对财、对容色，他人的容貌比自己好的，就会产生的一种心态，就是叫做嫉妒哈、仇恨、嫌恨他人的面貌比自己长得好，这是你。那男众的话呢，就是对他人的才德能力哈、比自己好的话呢，那心里会起一种念头，起一种心态，就是很讨厌、不欢喜，这种心呢就叫做嫉妒，这是一般的解释哈。那这种心态呢，在佛法里面比较微细，但是很严重。我们比较能够觉照到，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有无始以来具有出众的贪嗔痴，是我们觉得我们心很好，可是呢脾气不好，人家说你脾气不好，大概我们也会承认，也会心服口服，比较急躁，脾气不好，比较不好，比较能够点头承认。可是人家如果说我们说你有嫉妒之心，大概我们都不愿意承认我们心里面有这种质量。但是这个心呢，其实如果我执没有破，第七世没有破哈，第七世的根本烦恼，我贪、我执、我爱、我慢哈，有那个我爱跟我慢的那个心的话，这个嫉妒心呢，碰到境界，也许不发出来，但是在内心里面都有那种不喜欢、不耐他容哈，尤其平辈当中呢，一起里面呢，一起出道，然后他呢各方面都比我好，心里面呢不太能够接纳这种事实所产生的心态。那怎么样对付这个心呢？就是要能够用随喜，随喜这一个 药来对治，所以这个水洗这两个字呢很好啊。为什么呢？它用的字叫做水，因为洗是欢喜啊。那我们这个欢喜里面是欢喜他人所做，是属于善的哈。所以水洗是针对水洗善根善事，恶事我们不水洗，这个是一个大前提哦。就譬如赌博啦，或者是吸毒，这一类的恶事我们不随喜，属于善事功德，无论大小，纵不是我们自己亲手所做，或者是自己家里的人的功德，而是他人无关紧要，甚至是不喜欢的人所做的善事善根，我们能够发欢喜心。而这种欢喜心是什么呢？是谁？就是做的人是他，我们只是附带的，在旁边的人，在旁边能够看到他人所做，而我们跟着谁哈？跟着起欢喜心。凡是好事不一定自己做，凡是功劳不一定自己占有。所以颜渊说哈，愿无乏善，无失劳。就不会过度的夸张，什么好事都是我们做的，别人做的我们也起欢喜心啊。所以这个是随喜。那佛菩萨呢，是最能够学随喜，所以也没有嫉妒的菩萨。我们学佛哈，当菩萨受菩萨戒，绝对没有嫉妒的菩萨。菩萨这个随喜呢，一定是做到彻底，因为这个嫉妒呢，会把我们的功德给漏的。跟贪嗔痴一样，我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人不坏心不坏，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福报不够？稍微检点一下，我们有没有随喜的习惯啊？就看到同事，看到隔壁，看到别人他有好的成就的时候，我们心里起的那个念头是不以为然还是欢喜心？所以这个看到佛菩萨呢，他们教我们的一佛出世，千佛永护。就一尊佛出世的时候，千是代表多啦，就是无量的佛呢都会在那个地方赞叹随喜，不一定是自己本身。每一尊佛旁边都会两个大士哈，譬如我们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站中间，旁边是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那这两个叫做胁侍，就是帮助阿弥陀佛来度化十方念佛的众生。而我们知道观世音菩萨其实他早就成佛了，他叫做正法明如来。那他今天呢，为了要协助阿弥陀佛度十方的众生，因为十方众生跟他很有缘，但是他不必要跟阿弥陀佛抢光，他一定要当阿弥陀佛，一定要当主，当中间的，他化身做等觉菩萨，降位一等，帮助阿弥陀佛。所以这是随，就是不一定当主，我们当随。那主跟随，有的时候我们不当主角，当跑龙套的也一样可以跑得很快乐，那主的那个快乐我们一样同沾法益。所以这个就是随喜的意思啊。所以细细的关照我们自己的这个心念啊，这个是碰到境界的时候呢才能够觉察。一般我们说能够反省到自己有嫉妒啊，你看这两个字哈，都女字旁哈，这两个字的那个字形啊都是女字旁，就表示那心量比较狭小的是女人，女人业障重。业障重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出现啊，这个嫉妒心哈，心量比较小，在这个地方，所以越有这样子毛病，越能觉察，就越能用随喜的心呢，把它对治。所以佛经里面呢，它有很好的比喻来说哈，就好像香跟灯，香跟灯，我们在黑板上有写哈，随喜下面。说如人燃香哈，己蒙熏，就烧香哈，烧香。今天他烧了一根很好的香，是赖庆吉烧的，可是他是供佛，可是我们这个地方所有的人都能够闻到香啊。说别人燃香，我们也闻到香气。如人熄灯呢，己蒙照， 就别人拿了一盏灯能够把这个黑暗除掉，那他拿着灯虽然不是我拿的，可是照他也照我自己，就是什么好事情我们只要在旁边能够欢喜赞叹，其实他的功德我们也占一份。这一个随喜这一个法门其实是一个很巧妙的方法，让我们修习到同体这个观念。是我们平常世间时常讲说，你的就是我的，会比较不一定说我的，还是我的，这是众生说的哈。但是这个随喜的一个，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为什么？你说你拿着灯照的时候呢，那我只照我，我不照你啊，我正要把那个灯光隔开吗？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就是打破这种界限，打破那种自私心最好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自己学，也要劝我们的小孩子啊，劝我们的这个同修，大家要学这个随喜，随喜这个心啊，看到别人有长处有好处，我们要引恶扬善，要把善呢要扬出来，不要把人家盖住。这一生哈，聪不聪明哦，是一种果报。如果这一生比较聪明的，过去生比较有修正的；如果这一生哈是比较文鲁钝的话，过去大部分都有曾经做过覆盖别人的能力这样子的过失。那我们今天就是忏悔，用这一个随喜这个法门呢，把过去呢障碍别人所有的修行跟功德这样子的罪业，要把它去除掉。所以劝请要会学，随喜也要会学，因为这个是发展同体善根的一个前方便。随喜到最后的时候呢，随喜三世诸佛所有的功德，我们都随喜啊。所以这个是三世中一切刹土所有修学一切功德。人家在拜忏哈，人家在拜忏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念佛就好，拜什么忏哈？人家在诵经的时候，人家说拜佛比较好啦，诵经哈浪费时间，这个都不是随喜。因为每一个人修行的法门有他的特殊因缘，只要在法上用功，我们都要随喜哈。所以所有修学一切功德及成就者，正在修的还有他已经成就的，我们都应该要随喜。所以今天学两个，一个是劝请，一个是随喜。下面学的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发愿，几乎所有的经文里面都会说到回向发愿，乃至于我们在听经讲经的时候，最后我们也会念回向发愿文。那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在这个地方也要简单说一下哈。所以再来说，次当复发哈回向之愿，愿我所修一切功德，施益一切诸众生等，同去佛智，至涅槃城。啊，一样，他在这个发愿文当中呢，他讲的也很简练啊，就是文字不多，但是内容非常的丰富。所以跟各位说，我们已经有习惯性来这个地方听占察经，希望大家回去对这个经文要熟悉，要受持，要读诵，这样子才能够得到它的法力。它到底在教我们什么，那我们怎么样去做，要一次一次的复习。所以看他这个地方，他说叫我们要发回向之愿。那怎么样回向？什么叫做回向？佛法里面这个回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修行方法，不可缺的哈。就是大乘佛法的殊胜，在他回向里面可以展现出来。先说回向，什么叫回向呢？回是回转。就像我们前面是顺流实心，我现在要回转变成逆流实心，就是回转。以前一直往前冲，现在呢我回转，回光返照，回头是岸，就是要一个转向。那转什么样子呢？要转180度的转变。到哪里去呢？去向，就是回转去向。本来一直往那个地方的，现在我第一个做一个停损点，在那块停止，不再往下去了。然后呢，从今以后呢，我们前面讲这个央觉摩罗，上个礼拜讲央觉摩罗，他本来是一个杀人魔王，到碰到佛以后呢，整个180度的转变， 以前是魔王，之后呢变成罗汉，所以往后哈，就是有一个另外完全不同的方向。那这个回向就是佛法里面讲的一个机会，甚至它的内容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唯有借这个回向这个法义，才能够领受到佛菩萨的恩惠。我们念佛为什么跟佛可以感应啊？佛为什么会加持我们？我们会感受到诸佛菩萨他们的护念，因为他们都有修回向，他们所修的一切呢都回向一切众生，所以我们今天呢才能够往他回向我们，我们呢念佛往着他，所以两边哈上下双回向，回向是互通的，不是单行道。那如果只有佛菩萨过来，我们不过去也没有办法，我们自己不转呐、我们要转。那我们转里面，佛菩萨已经往下照，我们往上走，所以这个是上下双回向。而这一个回向的内容呢，在佛法里面，它的殊胜在于，一般来说，我们讲功修功德，佛修佛德，不修不得。你只要不去修，照理讲，你应该没有得到佛法的利益。但是借由这个回向这个法门，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产生的一个希望在什么地方。回向的法门告诉我们，功德可以跟他人共享，就是我今天修的这一个地藏经，修的这个旃茶经，拜的这个忏，我希望把这个修行的功德跟别人分享，就是回向给某人哈，或者是回向给某一群苦难的众生，甚至我们等一下会讲回向整个的法界，一滴水入大海，与大海呢完全融合为一，这个就是回向它的殊胜。而殊胜在于说功德，本来达摩碰到梁武帝的时候呢，他讲并无功德，那个功德的内容意义里面，就是它是属于骗法界的。那我们今天修到真正跟法界相应的时候，用回向的法门，可以用修功德的方法与众生共享这个法乐。那只有回向这个意义是在佛法里面才能说到的啊，世间法没有回向的这个利益，出世法里面无论其他的宗教或者是小圣的教理里面，没有回向这个法门啊，没有回向这个殊胜的功德。所以我们菩萨位里面有一个十回向位，十信、十住、十行，登地之前要修十回向，初回向、二回向、三回向，一直修到十回向。所以这个是一个功课，要教我们怎么样子去修，把心怎么样修回向。华严经讲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的内容讲得很清楚，而讲得最详细的，诸位如果有去诵华严经，就是菩萨位置41个法身大士，他讲菩萨的修行内容讲得最详细。我们诵的最多的是十回向品，就十回向品总共用了十一卷了，华严经只有80卷了，讲十回向品用了11卷来说明回向的内容跟回向的修法。换句话说哈，差不多是一卷一回向，一个回向的位置用了一卷来说明。大家诵这个旃茶经哦，也只不过上下两卷啊，就是等于两卷啊，就是两个回向的位置，所以可见的它的这个重要性啊在什么地方。那我们呢要学会回向，而且要掌握到这回向的殊胜，回向的功德，你要会修回向。所以他告诉我们，次当复发回向之愿，修净土法呢一定要会修真正的回向啊，真实的回向啊。怎么回向呢？他说哈，如果我们实在不会哈，一样经文拿来照念，一直熏一直熏，熏到哪一天哦，这里面的自信的这种法义呢就会出来。所以要去诵经啊，怎么样发回向呢？他说愿我所修一切功德。所以我们刚才说哈，是功德哦。我们本来说福德就是我有两碗饭，那么我吃一碗你吃一碗，所以我们两个一人一碗，就第三个人就没有半碗了嘛，那个就是福德，用完了就没有了。功德他这里面讲的是功德，所以功德可不可以加持他人呢？ 是可以的，根据回向法门哦，要有这种信心，说愿我所修一切功德。那我们这样就知道，我们在这里听经，我们诵经，我们念佛拜佛，这些都是功德。所修的这些功德要做什么作用呢？下面教我们这三句哈，这三句话不要等闲视之。这三句话就是回向的内容，叫做三种回向：回自向他，回因向果，回事向理。这叫做三回向，那三个内容。那这个功德怎么样回向呢？第一个，知益一切诸众生等。所以我今天所修的不是给我自己而已，也不是给我家里的人，也不是给我这一乡的人同乡会，是知益一切诸众生的。这个是修回自向他，第一个回自向他比较容易懂。那也告诉我们，我们在所修一边修当中，当开始修当中就准备把它舍弃出去，跟众生一起同享哦，不是偷偷藏起来我自己慢慢享用。一开始修就准备我有多少就给众生多少哦，所以这个是布施供养哦，就把它全部舍出去。所以就是回自向他，知益一切诸众生等。那使这些众生怎么样呢？同去佛智，同去佛智，这个是回事向理，希望一切众生呢都能够向佛的智慧，就是佛的一切种智的智慧，这是回事向理。那下面智涅槃成，这是回因向果。所以这三句是不是我们一般的回事向理、回因向果、回智向他？所以地藏菩萨的经文很简练，但是那个心的发展呢其实是很圆满的，完全没有缺啊，没有缺里面。就希望我借着修这个法门的功德，乃至只有三拜，乃至只有烧一根香，乃至只有供养这个众生一点点的功德呢，我希望把这个功德回至向他哈，那希望一切众生呢都能够同去佛智啊，就是都向着佛的智慧，大家呢都一起呢到究竟涅槃解脱正法身，这样子的一个最终极目标。所以回转去向，向到什么地方呢？向到佛智涅槃成，这样子的一个教理。那这样子来说呢，我们会了解回向的用意。而这三个回智向他、回因向果、回事向理，就是知一切诸众生等同去佛智智涅槃成，分开来是三个说，其实三个就是一个，一个就是三个，一就是三，三就是一嘛，就是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希望这些众生都能够得到佛的智慧，都能够彼此都能够得到佛果，到涅槃成。所以三就是一，一就是三。而用什么办法来修呢？所修的一切功德。而我们最简单来说，我今天修学净土法门，为什么修净土法门？不是只有希望我个人往生西方，我们念佛求生西方是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往生西方，都能够成佛，往生西方去以后再就是去西方再回来，所以有去有回，双回向，都能够到西方以后学成再回来啊，成佛以后道驾慈航回路说佛。所以我们念佛是回向，也是一个就近的这个修行目标，在与众生共达净土西方的圆满修行的一个果地。所以要有这种的体认，不是只有我念佛念佛念佛，那我念佛第一个知不知道我们念佛是要去西方的，第二个知不知道我念佛是可以消业障，因为后面最后一颗就是念佛的哈，就是称念名号。所以称念名号是一个回向，是个消业障，是一个与众生共往西方。我们今天去助念的时候，当我们在助念的时候，那句佛号就要有回向的意义，我们希望把这个众生送到什么，送到西方，他就成佛，他成了一尊佛，他就可以广度众生，这就是一个善根。那这个善根可不可以回向？就是可以回向，自他就都蒙利，都有随喜的利益啊。 人燃香我蒙熏，人熄灯我蒙照，这彼此都有功德利益，这句佛号里面就产生。所以我们在回向这个地方，回向这个回字向他，回因香果，回字向你里面，最好的回向就是念佛求生西方，自己他人都能够真正有这个念佛求生西方的利益。所以在这个回向这个真实意当中呢，要能够体认啊，确实这句佛号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前个礼拜哈，有一个同修就跟我讲他的一个家里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借由他的这个公案可以了解到这个佛法不可思议，佛号的不可思议，回向的殊胜啊，贴切在这个地方里面呢，要跟各位共享。因为是第一个时间发生得很近，第二个地点呢也很近，所以大家应该会有一个亲切感啊。就是我们有一个居士，这个叫做李金英居士，他告诉我们哈，他说他的舅舅呢在8月份呢，就是上个月跟上上个月份的时候往生。他什么地方人呢？草屯人啊，不要超屯哈，超屯啦，他叫林庭章，庭院的庭啊，彰化的彰啊，林庭章。啊，他呢就是在草屯那个地方呢，他有一个荔枝园，还有一个产地啦哈。然后他有一天八月的时候，有一天他去巡视那个荔枝园的时候呢，啊，突然之间呢就晕倒。那他的太太呢在旁边抱住他的时候呢，他们家的人都没有人学佛，也从来没有熏习过佛法，可是他的善根成就就是突然碰到意外的时候，他太太居然会抱住他叫了几声阿弥陀佛。他说他也不知道他的这个舅妈为什么会那个时候念阿弥陀佛，因为平常都没有念，可能是这个林庭章的妹妹哈，他妹妹她有学佛，也学佛，那给他们平常的熏习，所以我们平常的给人家的一些经验哈也很重要。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念了几句阿弥陀佛，可是送医院以后就说都已经不行了，就是送回家。那到所以等于是早上中午的时候就往生了哈，到晚上7点多的时候，他们在通知他们这些亲戚朋友，然后就回去。那通知这个我们这个李居士的时候呢，他心里还在想啊，已经晚上7点了，都已经断气很久了，那要不要去哈？要不要去助念？路途蛮遥远的哈，从台北还要赶到草屯呢。啊，转一个念想说哈，平时拢有食人的奶汁嘞，哦，因遐阿姑哈，平时哦真好意啊，所以有奶汁很特别呐。丰收的时候就叫他们来捡这些奶鸡啊，平时有吃人的奶鸡吼，看他这个尾型不高，所以他们就赶下来。他看的时候啊，他看到他那个舅父的脸啊，并不是很庄严啊，就是黑黑的，不是很庄严。所以虽然已经超过这个助念的时间，但是他有一个福报，第一个他在家里啊，就是这个人他送回家里。就送回家里绝对是福报的一半因缘以上，是好因缘啊，当然还要有善知识在旁边。所以他就把他们家的亲戚啊，就是子女回来的人全部叫来，然后跟这个亡者开示，哦，用正法跟他开示，然后请大家呢，这些子女呢虔诚跟他念佛，然后大家呢也很听话啊。在这时候的念佛就是很真心了，跟我们平常念佛就不太一样，所以很真心跟他念佛。他说念到差不多20分钟以后，所有的人呢，啊，都听到他的这个舅父啊，就是这个邻居室啊，你看从这个就是他躺在那个水床上面，是下面就是那声音啊，就从他那地方就听到他这亡者本身呢，啊，自己也在念佛，就听到那个佛号的声音啊，是亡者本身也有在念佛啊。当时呢在场的人都听到啊，那个亡者念多久的时间呢？差不多念了20分钟啊，大家也振奋起来，就是更用心的在念了。然后他是晚上7点多开始一直念，念到他说到晚上11点多的时候，大家轮班念佛嘛。晚上1点多在念佛的时候呢，他的这个亡者的媳妇在念佛当中呢，他就看到他的这个爸爸，等于算公公了哈，公公爸爸说坐在一个很大的莲花上面。他看到他说他不是睡觉，哦，他就看到他坐在一个很大的莲花上面，他坐在正中央， 啊，当时呢，他只起一个念头，他说：“爸，啊，你妈卖坐中啊，啊，你嘛较隔较边啊一个分子为何啊坐？”好、哦，他当时还起这个念头，你那么大嘛，你位置那么大，你不不要坐，站一个位置，你站旁边，坐旁边一点，另外一个位置给我坐。啊，才起了个念头说，你另外给我一点位置坐的时候，才想，哎，不对啊，他父亲他的这个公公不是已经往生了吗？那起这个念头，这个境界就没有了。所以这个也是跟他显示，他得到这个佛法的利益，佛号的利益。他平时虽然没有念佛，但是最后的处理得当了，他就给他们这些，因为他们都没有学佛，他家属都完全没有学佛，给他一些信心。那到第二天早上，他们再给他看，就是拿开来看的时候，这个布一打开的时候，他们所有的人就说，这个李金英跟我说，他说他们这个布一打开的时候，他们所有人一看，看到他的那个面相的人，所有的人都跪下去了。哦，所有人都趴下去跪下去。他说那个脸像的庄严，那面色都跟奶鸡色一模一样，荔枝的颜色啊，就非常红润光滑，而且全身柔软啊，柔软啊。这个是他过去生呢，周有福报因缘，在这个时候呢，他能够成就。但是这一个人，他当时提出来跟我们说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这一个人平生的因果如何？这个李居士跟我说，其他的不用说，他说说两件事情哈，两个，这两个功德就足以使他能够在临终的时候有这么好的因缘。他说他们家种的那个荔枝，自己吃也贩卖，啊，也卖给人家，但是他的这个公这个舅父呢，他们家的荔枝在采收前两个星期绝不下农药。不会再下农药让它保鲜了，因为他说这个是自己要吃，别人咬也要吃的东西，没有说自己要吃的一颗，别人要吃的哈，就放多一点药没有关系。他说别人也一样要顾生命，所以他是一律哈，就是在采收前两个星期他就不下药了，然后呢也贩卖，也给很多就是他的亲戚好友大家来共享。我们今天学共享哈，那么他也有田地。那他的这个田地啊，田地都要沟渠灌溉啊。他的田地的灌溉是晚上灌溉，白天给别人灌溉，就是同样的那个水利啊，水利工程的那个农田水利，那个沟渠的那个水，他白天让别人灌溉，他只晚上给人灌溉。当他要灌溉的时候呢，他是先灌溉他旁边的，然后再灌他自己的。所以呢，都是先为别人，才为自己。所以他一生里面，他说他一生里面足以乐道的，就这两件事情做了一生啊，做一生。那这样子，你看佛菩萨看到他的因缘成熟了，也有他这个应该是找到孙吧，就起了一个念头说啊，冰溪家人的来机哈，去顾嘛，爱去道帮忙几个，因为他呢能够请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念佛，就是最后的一个因缘。这个因缘很好，而他自己本身也愿意接受啊，最重要他自己本身也愿意接受，然后最后我们可以说今天呢，他应该是已经真正的往生。那这个是回向佛号，回向的确实做到的利益。那我们这念句这一句佛号呢，就要有这种回自向他，回因向果，回事向利益。而这回向十个回向位到最后的时候呢，第九回向是真如回向，第十回向是等法界无量回向。你看佛法真是不可思议，真是庄严，乃至只有小小的一个功德，我们都可以把它乘以无限大啊，一滴一点，一沙一尘一毛，那么一点点，乃至于你只不过一个微笑，一个随手助人的一点，你都可以把它做回向里面，回向到什么样？回向到真如，就是我们的自信，自信啊，回事向里，下半件全部要讲，然后等法界回向，我这一滴功德要放到哪里？要放到法界，所以这一滴功德跟法界无量的法界呢是相等的。那法界是什么？就第十回向位要登地之前哈，法界是什么？华严经就是讲法界的，无量的法界，重重世界。 世间一般讲最大，讲大的时候，什么最大？天最大，地最大，讲天地最大。世间讲天地最大，但是呢，在这个易经里面呢，它是到淮南子的时候，天地还只是只有空间，天地只有空间呢，空间之大。到淮南子的时候，我们会来讲宇宙。讲到宇宙的时候，你看诸子百家其实蛮厉害，他的心就把空间再加上什么？加时间。所以空间是天地十方，宇宙的话呢，就是再加上时间，过去、现在、未来。所以宇跟宙是时间加空间，那已经是无穷了。时间跟空间无穷。佛法里面不讲宇宙，佛法里面讲法界。释迦牟尼佛2500年前呢，他讲我们的心呢、啊，心包太虚，量周沙界。但是这中间有一个心，时间跟空间当中有一个跟时空完全相等的那个心，那个心，那个心可以变化万端。后面会讲到心的内容，佛心、菩萨心、众生心、地狱心、恶鬼心、畜生心，这些心都在法界里面。所以讲法界，因为法界里面把时空当中的内容啊，空间是指一个空间的观念嘛，时间也是一个观念，那么时间跟空间当中的一切法，一切法，这就是讲法界。要里面的东西啊，里面的东西，里面的有机体是什么东西，这是法界。那我们今天所修的一个功德呢，不是回向时空宇宙，我们是回向法界，就是回向在这个时空宇宙当中的一切众生。所以要用法界无量回向，人人一切众生都有能够同沾法益。所以为什么说我在这个地方礼佛，十方法界都可能有你这一尊弟子在礼佛，因为他是法界无量回向，遍十方穷三济的啊，这个是法界的意义。所以我们在这个回向当中，要把心扩展到比天地、比宇宙还要更深入，就是讲法界无量回向。地藏经里面为什么说地藏经是大圣华严经？因为地藏经里面在回向的那个地方说回向法界，你回向给自己家里的人的时候得三生果报，就是你修这些功德，你只给某一个人的话，哎，他这个是有效时间的，只有三生时间。如果回向法界的话，那就是无穷，就法界无量回向啊。所以这个是发回向，发回向愿里面这三句是回自向他、回自向你、回因向向果里面三个合起来说。三个合起来说里面呢，这个就是教我们在修忏悔里面，回向也是忏悔之一哈。那我们前面的劝请、随喜、回向，这都是愿，这三个都是愿。那回向也是愿，我们回向文第一个字，因为一定都是愿哈，愿生西方净土中啊，愿以此功德，都是第一个愿。那愿跟回向有什么不同？愿就是回向。愿跟回向两个有相重叠的地方，但是愿一般来说是在讲因地还没有能力的时候，譬如说法藏菩萨在因地还没有能力的时候，他发48愿，那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开始修行，但是他希望说我将来成佛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还没有开始修的时候先确立一个目标，但是还没有资粮，那个是愿。回向是你看前面已经实住实行的那个资粮了，开始修实回向，就是本身已经有一些资，这里面资义嘛，就是本身已经有修功德可以跟别人共享，不只是只有空愿了。回向有含愿，愿不太能含回向，所以菩萨们他们说回向给我们，我们现在要有东西，要有内容才能够回向。那愿虽然没有资粮，只是空愿，可是也很重要，就是它确立我们将来成佛的蓝图。好，我希望将来是怎么样怎么样怎样，就是在最早写那个志愿表的时候，你就要填出来我长大以后要做什么，那个就是愿。还没长大嘛，但是我将来要做医生，那个就是愿。那今天佛度众生当中成佛的国度都是用愿力来成就的，甚至佛的弟子，佛的弟子们他们 舍利佛哈、目犍连，他们两个是释迦牟尼佛的两个大法将啊。舍利佛呢，这个是智慧第一；目犍连神通第一；欧难是多闻第一。你说他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他在因地发心修行的时候，他就发这个愿。他说希望将来呢，我在修行过程当中能够跟着释迦牟尼佛修的时候，我希望我是多闻第一的，我希望我是智慧第一的，我希望我是神通第一的、哦、所以这个是相应因地跟果地的相应。因为有人会问，为什么舍利佛他是这个智慧第一，目犍连神通第一，这两个是释迦牟尼佛旁边两个很重要的修法的一个大将，为什么他们两个都不是释迦牟尼佛的第一个成欧罗汉的弟子？就是释迦牟尼佛度五比丘第一个成欧罗汉弟子的那个是焦成儒，为什么是焦成儒不是舍利佛？那就是因地发心，焦成儒他当时就发心，他要当第一个成欧罗汉的弟子，可见的因地上的发心呢、也是很重要。所以行山田愿海，愿确立以后呢，那就用行来去填满它。那填一边填当中呢，也一边修一边回向啊。所以这个是回向，能够知一切诸众生同去佛智，至涅槃城。然后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就是称念名号，称念名号哈。如是发回向愿已，复往于净室端坐一心。若称颂，若默念我之名号，当减省睡眠；若昏盖多者，应于道场室中旋绕诵念啊。所以三个愿发好以后呢，下面前面是发露忏悔，这个地方要确实去修行功德，要确实去修。那怎么样子修呢？怎么样修？那这个地方就是要称念名号。这个忏里面称念的是称念地藏菩萨的名号啊，你要跟他相应啊。所以如是发了前面那些愿了以后呢，就另外，如果没有另外于净室，在你那个忏室也可以。那他这地方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修忏悔是共同一起修的，我们上次说也可能是两三个一起修，也可能是七八个人一起修，那他呢很可能是在还在修前面九颗里面的另外一颗。所以呢，我们为了不彼此干扰，如果有这个余力，另外还有一个安静的地方的话，你就到那个地方去念佛。如果没有在这个原来的这个忏室中呢，一样修这个称念名号也是可以的。重点不在这个地方，就是最重要是要能够不被干扰于净室里面，然后端坐一心哈，端坐一心就是在那个地方呢打坐，然后若称颂就是高声念出名号啊，称地藏菩萨的名号；若默念，有的时候呢你就不出声哈，就是念在心里面啊，称颂默念地藏菩萨的名号。所以我们说这个瞻察忏是地藏菩萨自己说的，跟其他的忏不一样。那地藏菩萨自己说，因为他是忏主，所以呢他也请这个修忏的人呢，你就要祈求地藏菩萨的护念啊，就是称颂他的名号。那称颂名号当中呢，最重要就是说不要懈怠，不要懈怠里面说减省睡眠，就是只要是拜忏的话，真正进入坛场再拜忏的话，一般时间平常没有修行的时候，你睡眠时间有多少比较啊，譬如说你平常睡六个小时的话，一般没有拜忏的时候，但是如果是要拜忏的这一段时间，你就要比平常的时候的那个睡眠要少一些，你不能都一样啊，都一样就表示没有那个精进力。所以平常睡六个小时，在这个拜忏当中呢，你就可能只睡个五个小时、四个小时。所以他这里要求说你要减省睡眠啊，因为减省睡眠，所以进入到坛场会有一个情况产生什么样呢？昏沉，昏就把我们盖下去了。只能念佛呢，称菩萨的名号就不明显、不明确，不能够很清楚。如果昏盖很多的话呢，哎，不要再坐了，不要再端坐一心了。啊，不要再端坐一心怎么样呢？要起来旋绕诵念，就是起来绕佛，或者起来拜佛，或是直接起来进去到卧室睡觉。 哦，所以这个是逆流实行，本来就是比较难修的嘛。所以实在很爱睡的话，那当然他这里是说一个方法，另外我们有任何方法都可以用，譬如说我们去西巴莲或是去跪拜，唯一的目的就是把自己的第六意识心呢要提振起来，这是旋绕诵念，这是第九个。那在这一个旋绕诵念当中，九颗当中哦，发入忏，其他的就是心里的发愿，前面的严禁道场或三业的恭敬呢，这个都是准备工作。那么发入忏悔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哈，就是把罪障说出来，然后发心呢要把它呢消除掉，后不复造啊。这个第九的这个呢，也是确实用这个功德来消业障，所以它放到第九颗。好，我们从严禁道场到第九个呢，称念名号，我们看到这九颗里面都是在做忏悔的工作。可知称念名号，无论是佛的名号或者是菩萨的名号，都是能够让我们消业障的啊。所以印光大师说，念佛方能消旧业，念佛这个法门是非常不可思议的，这个是用佛的功德来加持我们，使我们能够把这个业障消除的最快方法。到这个经文的忏文里面呢，也可以让我们做一个证明，说佛号是不可思议的。啊，我们平常在念的时候呢，不要轻忽啊，觉得这个是功课，哈，念佛是功课，啊，那功课不做完哈，明仔再过报好佛菩萨，安尼就对啊。这个其实念佛，我们能念佛，我们很有福报。我们能念佛，就是表示呢，祈请佛的加持，让我们能够往光明方面，能够让我们消业障。也许我们没有马上就消，没有感觉得到，其实我们步步当中，我们念念当中，其实佛菩萨都在加持我们，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哦，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你才会知道这个佛号它给我们的力量有多少。但是就要看我们回向，我们刚才说上下双回向，佛永远加持我们，但是我们向佛的那个心，用的那个心啊，就是顺流实心跟逆流实心，我们用的心，念佛的那个心，有没有在这个地方呢？里面能够说下面要求的里面自心称念啊，称念这个佛号，有这个意愿可以念了，已经能够念佛了，能不能够像前面那个菩萨他们助念当中呢，念到一尊完全没有学佛的人，把他念到上西方，那个佛号的功德跟力量就有它不可思议的地方。所以这一个第一颗到第九颗，全部用的心是做什么心呢？用的心就是忏悔业障，念佛称地藏菩萨，也是祈请说称念名号，希望我们无始以来呢，所有曾经做的过失呢，我们发入忏悔，诚心忏悔，希望我们能够身口意三业清净，而往光明之道。因为我们学佛必有这个善根因缘，那现在就是超支在当下的这一念心，是请佛住世还是请魔住世。我们若称念名号能够消业障，这个就是请佛住世，请佛住世呢，就有它真正不可思议的功德。这个佛号不可思议的功德，地藏菩萨它有不可思议的护念力啊，这个是名号的功德。这一部经告诉我们要有信心，对这个名菩萨的愿力、菩萨的名号的信心要具足。我们修净土的人，唯一能靠的就是靠佛的名号，时时呢祈求佛的加持，而且是真心的哈。地清法师哈，当代有一个师父哈，地清法师他时常办那个八关斋戒，现在也很有名哈。那他自己呢，他就讲过他一个公案，自己说哈，他说他有一次呢，在这个包公庙，大寮的包公庙，他在那个地方讲经的时候，讲了三天经呢，就有一个先生哈，在第三天的时候就拿了一个红包给他供养他。那他的一个习惯呢，他拿到那个红包以后呢，他就在那个包公庙的前面哈，就是包公像前呢，他就 发愿，替这个供养的人发愿。所以我们任何的一个好事我们都要学发愿。他就发愿，他说弟子是地清，就是地清法师，他说今天有一个居士他供养我一个红包，那我代表他呢供养给你，就是供养给这个包公。然后愿，现在我们讲说愿，我们教会发愿，他说愿这个供养的 功德能够让这个居士离苦得乐，消灾免难。所以这个师父就这样子念，这个要真心发愿。他这样子发愿的时候，他那个弟子供养他的一个红包跟着他进来，听到这个法师跟这个包公这样念的时候，一听到这样，不听还好，一听到这样就开始大哭。哇靠，不是小哭，就大哭起来。然后他觉得不好意思，他说这里面是道场，你不要哭那么大声了，你到底有什么委屈啊？这个弟子才跟他说，他说他本来是一个很恶劣根性的人，不务正业，不务正业。然后早期呢跟很多的女人呢不正常的来往，然后呢又骗人家感情，又倒会，所有的事情他都做了，做了很多的恶事。倒会呢欠了很多人的钱，那些冤亲债主呢通通到他家里来跟他要钱，那他太太受不了这个先生已经是很糟糕了，又碰到一堆的债权人，所以他的太太在两个月之前呢跳楼自杀，因为他这个先生的不好，他跳楼自杀。啊，他太太跳楼自杀以后没有多久，他的两个儿子又因为骑摩托车出门的时候呢被砂石车当场碾逼，所以他是苦到极点了。所以他刚才听到地清法师跟他说希望这个居士离苦得乐，消灾免难，家庭温暖，团圆和谐，这种的回向文呢打到他内心里面，像一个炸弹里面把他所有的这一些忏悔全部把它打出来了。所以这种的心他说这个地清法师说他这一个当下的那个懊恼跟后悔，那种体悟到苦那种的心不是我们外人所能知道的。所以光这红包的这一个动作，然后这个法师的这个发愿文使他是悲从中来，一直哭，一直后悔，一直忏悔，一直哭，一直忏悔，就是在这一个过程当中，那他当然就是安慰他。可是呢这师父越安慰他呢，他就是一肚子的这种懊恼跟后悔跟委屈呢完全呢都把它发泄出来。那这样子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哭完了以后，不可思议的功德，这个人一这样子痛哭流涕之后，这个居士说，师父为什么会是这样？他说我从来我的舌头，他的舌头都是硬的，硬邦邦的，恭维恭维情臭，我的眼睛向来就是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不是有预兆的跳，是有那种自律神经没有办法那个控制，所以他的眼睛永远都是一直抖一直抖，抖到很难过，这个是他向来这个身体的状况。可是他这样子发怒忏悔真诚的悔过之后，哭了这一阵之后呢，眼泪流完了以后，他跟师父说，我从来没有感觉我的眼睛有这么舒服过，他的那个抖的那个眼睛那个竖脊转后皮，还有他那个舌头本来是硬的，现在变成柔软了。所以从这一个事情里面，地清法师他就讲到，他说过去的业很可怕很可怕，我们如果不消的话，它会让我们很多很多的障碍。可是我们如果有那个真心忏悔的这个功德，而能够念佛的时候呢，不管我们的罪有多重业有多深，因缘有多么不好，这是我们现在目前的状况。可是我们学佛，我们有很光明的一个希望，就是只要我们虔诚忏悔，真心忏悔，后不护照，我们求佛加持，真正自心用心的念佛的话呢，一定可以消灾，一定可以把我们的罪可以消除的。从这一个人，这一个人他也不知道他会有这个最后有这样子的感应，他是真心忏悔而能够他碰到佛法，就好像大海 海里面抱到一个浮木一样，他就是用这一个功德呢，能够使他的业障业消除。所以啊，我们讲到称念名号，要知道名号之功德，但是我们要有忏悔心。所以我们碰到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所有的因缘都是让我们把过去的因缘能够洗清的。所以这个是在旃茶经里面这九科要我们所修的一个方法跟内容。那前面这个地方是昼时所修的，就是白天修的，白天修。那在下面还有一个晚上修的哈，就晚上也要用功啊，晚上用功。次至夜时，夜分时，前面不是讲昼三时吗？哈，一个时有两个小时，然后到晚上的时候，晚上大家都去看电视、逛夜市，那我们怎么样呢？灯烛光明四者，亦应三时恭敬供养。悔过发愿，他这个文都把它省略过，就前面那九科，白天这么做，晚上也要修供养，还要也要三夜清净哦，就是如果进坛场的话呢，你衣服你就要换干净哦，然后呢也要劝请，也要发愿，也要回向，这些都要修哈，三十恭敬供养悔过发愿，这个是简说。那如果不能办光明事者，他这里特别说每一个人的能力不一样，因为到晚上的时候一定要点灯嘛，哦，点烛光哦什么。那如果不能，还有不能修供养，就是我们的经济能力实在不够，那这样子的话呢，其他什么都可以不做，但是呢最后那一条要做，就执在于净事中一心诵念，夜时分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来修行，白天这样子修三个小时三时哈，晚上初夜中夜后夜也是三时，就白天六个小时，晚上六个小时，一天修十二个小时，一次啊就是一支香两个小时，那么一天修多久呢？十二小时，上班时间再加加班时间呢？正常上班八小时，再加加班时间，就是总共十二小时。那个就是一个阶段，一天修十二小时，十二小时的内容就是用这九科下去修，哦，九科都要重复一直修，这样子的修。那要修多久呢？后面有讲忏祈，前面是忏仪，就是仪式，这九个仪式，后面讲要修多久。啊，修多久到什么时候功课圆满，有一个时段，到那个时段有清净的瑞相出现的时候，就表示我们的业障已经消除。所以我们很希望消业障，我业障到底有没有消，在旃茶忏里面它会给我们明确的答案，告诉我们说业障我们已经消除了。那业障消除以后怎么办呢？就可以正式修行，不是业障消除以后就结束了，就是开始要起步走菩萨道，一帆风顺。我们现在修行当中进进退退，时常会有一些困难阻碍的因缘，外因缘内因缘里面会有这些障碍事起，使我们不能修行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业障没有消，我们就急急在修行，所以前面的动作没有做啊，没有动作，我们就要回头来补修，先把我们这个塑造成一个能够修行的法器，而这个法器成就以后，除入的佛法呢，就全部都是甘露。所以在这前面的忏悔业障的这一段文里面，不是只有旃茶忏、旃茶经，所有的教义法门在这一段其实都很重视，只是他没有特别拿出来讲。那这一部经呢，就是讲忏悔的法门，而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去修，而且我们修的会很有希望，只要用心，只要真正的诚意用心呢，那佛菩萨就会护持我们加持我们，很快的把我们的业障消除，业障消除我们自己会知道，自己会有感觉，然后这样子呢，在佛法道上呢就能够自他两益。所以这一个经呢，其实是一个很实用的经典。这一部经呢，对我们修学道上来说呢，无论在观念上，无论在步骤上，就是它有确实教我们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先从前面的旃茶，然后这中间的这个忏悔，后面的开始修行， 他都是等于就是提出很完整的一套修法。最重要是我们的念头哈，我们的修行态度啊，我们对自我的期许。其实佛菩萨都一直在加持我们，但是我们的心要向着他，要自他双回向啊。就是佛把功德都愿意与一切众生共，但是我们这一方面，我们的心向佛的这个方向的中间要没有障碍，自己不要做障碍，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自我勉励的这个地方。而在修行道上当中呢，善友也很重要。今天讲的那个邻居士，他有善知识，他的善知识呢，到最后呢，能够使他正念往生。所以我们修行过程当中呢，我们时常要有这个好的道友呢，互相提携，互相勉励。所以这个是我们占察经，我们下一次要讲忏祈，就教我们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去修。那希望大家呢，对这个经文你如果不熟，说实在很难下去做这个真正的实践工作啊，对法义的连贯性呢也会有缺点啊，对佛法的相应呢也会有障碍。所以希望大家发一点心呢，这一部经不是很长啊，上下两卷，比地藏经绝对短。地藏经是上卷、中卷与下卷是三卷，这个地方是只有两卷，是它的三分之二。你为什么会觉得长？因为不熟生疏，因为心跟它有障碍。所以我们现在要消业障，要除障碍，大家呢要发心哈，发心去持诵。那每一次在受持任何一个法门，就要跟它相应，先祈请菩萨的加持。所以我们在诵这部经的时候，我们就请地藏菩萨你要到，你现在在护持我们，那我们就受持这部经。那受持这部经当中，我们要回向，回自向他，回因向果，回事向理，这个就是圆满修。那怎么样受持呢？用忏悔心受持经典，用忏悔心来听经，用忏悔心我们来这个地方共同研究这一部教育。所以这个心呢，要有一个很正向的可以学习的能力。好，我们回向，愿生西方净土中，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
花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